在湖城那几年，冬季总有暴雪，昼夜不停。吴家有时坐在阳台上，说看过一篇武侠小说，盲剑客练成了一门绝技，能通过听物体碰撞的声音判断出物体的形状、重量、大小和加速度，包括雪花。我问他你可以吗？他说他不行，我们家是双层玻璃，有回声，循环往复的把清晰搅成了模糊。临近过年，吴家放了长假，我们开车去30公里外的冰瀑谷，闻梅花开放时的气味。半路上撞了车，路面结冰打滑，我没估算好刹车距离，撞上了护栏，气囊弹了出来，前保险杠耷拉着。等待拖车的时候，雪又落下来，我俩站在公路外的一株松树下，不停地跺脚，泥泞被雪压紧。吴家钻进我怀里，我按住他肩膀，他颤抖着。4年前，我刚从学校毕业，每天都闲着。彼时有同系的学弟准备拍一部讲述老年人黄昏恋的纪录片，我觉得有意思就一起跟着。我俩当了半年的婚恋中介，攒了不少的素材。出乎意料的，片子得了奖，国内国外的，那段时间酒局不断，他的导师也宴请我们几次，带着醉意说我们有天赋，趁着年轻多拍拍，说不定真能把纪录片这条路走下去。学弟当时热泪盈眶，说是不死不休。那年之后，我们又拍了几部，题材乱七八糟，有流浪猫，有快递师傅，始终没有泛起什么波澜。一直到冬天，学弟家人和女友一直施压，他泄了气。某天晚上，我们约定重返母校，最后再吃一次食堂就散伙。走出校门，学弟还是哭了，他说一切都是天意，一切都是命运，谁也逃不离。学弟退出，留给我所有的设备，我又独自摸索了半年，毫无头绪，直到另外一位朋友介绍我认识了吴家。我们一起出来喝了几次东西，吴家个子不高，头发短到耳后，脸和肩都很小，笑起来爱露牙龈，总爱穿连衣裙，戴圆框的墨镜，墨镜后的眼睛只能隐约看见几团黑影，所有事物边缘都混淆一团，什么都无法分辨。我让朋友谎称我刚得了神经系统的罕见病，后天失明，只能看见轮廓，想寻找一位老前辈能教我过盲人过的生活，因此想认识吴家。吴家一口答应了。我开始偷偷地拍摄吴家的生活细节，这相当容易，他是被留在了更低维度的人，只能指望我们这群双目健全之人保持善意来拥有自己的隐私。我从未如此明目张胆地偷拍过一位女性，为此才会对人类的肢体有如此细节的表现而感到诧异。吴家的动作都很微，平时我们能一步做好的动作，他需要4-5步才能完成，比如用杯子喝水，他会把杯子端到嘴边，缓缓地握紧杯壁，平稳垂直地让杯子分几次上升到他嘴唇的高度，之后再向嘴唇平移，直到二者相遇才倾斜杯壁。这些动作让他像一只架在炉子上的茶壶，被沸水波动，轻微不停歇地保持颤抖。吴家有近30岁，长相普通，他是大四时失的明，距今只有7-8年，所以能跟我聊到一块儿。我们聊到了一些老电影的时候，吴家总能说出那些我没有看到的细枝末节。最开始我以为是他原本就有足够强的记忆力，后来当我们住到一起才发现，谜底是吴家会反复地听曾经看过的那些电影解说，每一位解说都不放过。 有一天我问他为什么一直听以前看过的电影，他说怕忘掉。我们相处了大概半年的时间就住到了一起，在这之前也谈了三个月的恋爱，追到他是相当容易。他的情感很好把握，多关心几句，多做点事儿，尽管他自认为有所保留，但其实早已被失明开膛破肚。有一次约会，我特意的迟到了半个小时，架好相机记录下吴佳从从容到焦虑的全过程。他站在原地不停地用手机听时间，给我打了几次电话都未接通。他离开了我们约定的地方，只走了几米又走回来，低着头继续站着。那个时候我在想，假如有人需要对吴佳来一场最恶劣的复仇，那最有效的方式就是成为他最好的朋友。而吴佳没有朋友，他独居，做着很少接触外人的文字工作，爱好是听电影的解说，这让我觉得素材有一些单薄，于是才有了更加深入接触他的计划。吴佳的家里墙壁上贴满了触感不一样的胶带，用来提醒他所处的位置。我在几个角度安装好了隐藏摄像机，得以记录下这些更加隐私的时刻。偶尔我会过来住，我们睡在一起，灯很少开，因为吴家能感觉到灯泡的温度。和我想象中不一样，这间屋子并不让我压抑，吴家把它塞得尽量狭窄拥挤，借此明确自己的空间。我们也会外出散步、约会，去咖啡店喝点东西。他曾经拥有过一只萨摩耶，找人帮忙训练成了导盲犬，四岁的时候生病死去了，之后他就只能依靠盲杖和记忆在这座小城里行走。有一天我们走到了斑马线中间的中岛上，等待下次绿灯，吴佳突然开口问我，你能看见多少啊？我有点心虚，把眼睛眯起来，很粗略的像素，一根一根的装在一起。吴佳点点头，把左手伸给我，说那跟着他走就好了。我们第一次做爱是在吴佳的卧室。喝了点葡萄酒，然后亲吻，来到床上，我剥掉吴佳的衣服，他躺得很直，双臂紧贴两侧，双眼分开瞪着他，有一些酒精过敏，脸颊红晕，微微张嘴，轻轻喝出滚烫的气。我用食指在他的皮肤上滑动，像是鱼鳍破开水面，吴佳颤抖如海啸，肉随着浪潮涌动。吴佳很瘦，但是小腹和屁股上有赘肉，我进入的时候能感觉到极其猛烈的收紧，压缩着视线所能及的全部，直到归于一线为止。吴佳总会哭，事后我检查了摄像机，发现其中一台有透过卧室门角度录下了床尾的画面，吴家的两只脚不知所措地摆动，在某些体位时像是两根被风吹动的树杈。这是一个不错的镜头，很有可能是获得大奖的因素之一。我始终没有把它剪进片子，后来就删掉了。吴佳可以通过手机的无障碍模式打字，但更多的是发语音。他的声音很好听，或者是他知道自己该发出什么样的声音比较好听。我睁着眼睛听一遍，再闭上眼睛听一遍，听不出区别。我买了几个眼罩，独自在家时我就把它们同时戴上，层层叠叠模拟失明。 房间不会变得未知，只会让人不安和惊讶。我能在脑海里构建出家具的布局和位置，但真的伸出手却总是扑空。我很缓慢的行动，耳朵变得敏感，但分辨不出什么，最多坚持十几分钟，后十分钟只能坐在沙发上等待钟表秒针一下一下转动，哪怕我知道只要摘下眼罩就能重回光明，也仍然没能习惯黑暗。介绍我跟吴家认识的朋友又跟我吃过几次饭，问我片子拍得怎么样了。我说说不好，他说怎么了呢？我说就是普普通通的。给他看了几段视频素材，合上电脑，他也沉思了起来。有点儿没劲，就是缺少了冲突。我说这就是吴家的日子，平平淡淡。你得当坏人，你得让他有点情绪波动，不管是生气还是伤心。哎，吴家他妈你知道吗？嗯，听过几次，好像不亲近，里面肯定有戏，你去找找。吴家洗澡的时候，我用他的手机翻了翻他妈妈的朋友圈。退休了，每天上午在新城广场练太极剑，去年自驾游去了甘南，拍了戈壁滩上挥舞肩膀的视频，还有一家三口的合照，在他儿子的初中毕业典礼上。后来我去了新城广场，蹲了几天的点儿，认清了吴妈妈，头发黑亮，梳在脑后，身材保持得不错，穿着太极服，动作十分有力。我在树林用相机录了一段。练完剑，吴妈妈会在太极服外套上穿一件毛织的外套，跟三个老太太结伴去菜市场买菜。有一天我悄悄跟着，听到他们说寒假和补习班的事儿，他们往北走分开，我跟着吴妈妈一直到了机关厂家属院。单元楼口，吴妈妈突然停住，转身瞪住我，问我是干嘛的。我放下相机想了想，没想出该怎么回。他手里买菜的筐是竹编的，很老实。他把排骨肉放在了最里面，上面是芹菜跟菠菜，最上面还有包蛋卷儿。最上面还有一包蛋卷儿，散着热气，给塑料袋堵出了一层雾。楼上有炒菜的香味飘下来，吴妈妈看着我，突然解开眉头，瞪大眼睛，张开嘴，又缓缓地闭上，视线轻轻地飘下去，直至砸在地面。竹编买菜的筐轻轻摇晃着，我举起相机。阿姨，让我拍张照片吧。吴妈妈点点头，但眼睛始终没抬起来。我把眼睛凑近了取景框，吴妈妈站在单元门外，她的家就在楼上。她的第二任丈夫和第二个孩子正等着她，她想回家，却被我困在了咫尺之外。我按下快门，感到了一种报复的快感，但很快又觉得可笑。她按照法律完成了义务，然后去追寻自己应得的一切，她错在哪儿了呢？被我这样的人乘虚而入，抱着目的的去接近、利用、欺骗了吴家。不是因为吴妈妈的不管不顾，是因为我是个人渣。放下相机，吴妈妈张了几次嘴，最终什么都没问出口。后来我把这张照片打出来，找了个框，就立在了吴家家的鞋柜上。吴家摸到过，来回摸索，没问我是什么。我端详过吴妈妈的照片，她的额角还有没来得及染的花白的头发长出来，左边手腕贴了一块肉色的膏药，藏在了袖子的阴影里，和皮肤混着，不仔细看看不出来。吴家父亲在南方的某沿海城市，据说也已经成家，经商过得比较富裕。在得知吴家失明后，曾打电话过来，问他要地址跟银行账户，吴家没给，总觉得是对母亲的背叛。他再没有别的要好的亲戚，血脉联系只是浅浅系在脚腕上。 时间推移，路越走越远，就慢慢的干枯断裂。我问他有没有什么想做的事儿，就是那种想要跟恋人一起完成的事儿。吴佳想了一整天，然后郑重的请求我和他一起去找一个寺。我问他那是一个什么样的寺，他说一间小寺，不知是在城内还是城外。小的时候一家三口坐大巴的时候去过，一殿一院，院子里有一株巨大的树，香火味很奇怪，混杂着别的，和别的寺都不一样。后来他一个人去过几个都不是，我说这信息有点少，可能会找很久，他说没关系，他找了很多年都没找到，湖城这十年大兴基建可能早就拆了。我上网查了资料，也实地跑了几趟，始终没有找到符合吴家描述的。湖城不大，但是四周临山，县城也多，野寺数不过来。一些老的在手机地图上没法找，吴家作为亲历者，那么长的时间都找空，没理由让我碰上。我失去了信心，想着这事儿就算了，找点别的事儿当素材呗。日子过久，吴家总能忘掉的。有一天他叫我去家里，递了我一本厚重的本子，我接过来看见里面记满了日期、寺庙的位置和名字，甚至有几个是省外的。我问这是什么呀，他说这是以前他找过的寺庙。这些都不是，说完他有些不好意思的补充，我当时大学有个男朋友，他也帮着我找，就写下来了，以免重复。我翻到本子的最后，看见最后一次的记录日期是8年前。我把本子合上，说知道了。半夜将睡未睡之际，又聊到了那座小寺。我说要不然去问问你爸或者你妈。吴家不说话，只有呼吸声轻轻地漂浮着。后来我知道，去那座寺时，吴家刚经历完一场手术。入院前，吴妈妈去庙里许了愿，出院后一家三口就一起去还愿。坐上大巴，他们三个人挤在两个座位上，吴爸爸给吴家披上了自己的工装夹克，以免他受凉。吴家被两个人牢牢夹住，心里安心，很快就睡了过去。再醒过来就已经到了寺院门口，还完愿，他们在院中等待返程的大巴。吴家坐在院子里一张木质的摇椅，父亲轻轻摇着他，他太过瘦小的身体没能坐满整张椅子，不停地上下滑动。母亲在跟院子里一个穿着运动服扫叶子的女人聊天，院中那棵大树把阳光滤成了丝状，蝉鸣不断，他问父亲是不是不用再回医院了。父亲把手放在他肩上，说他做主，不回了。后来大巴车回来，一家三口回到家里。3年后父母离婚，父亲去了南方，母亲留在了本地，再次结婚，他跟着祖父祖母一起生活。大四那年，他再次因为头痛住进了医院，出来之后神经畸变夺走了他的视力。我下定决心一定要找到这座寺。问了几个朋友，有人提了醒，这么多年寺院不一定能保留下来，但是那么大的一株树很可能是古树，去网上发发帖子，湖城树木爱好者很多。我发了帖子，编出了一个更加值得同情的故事。祖父曾在此寺庙当过很多年的义工，如今确诊了老年痴呆，希望能找到此庙换回理智。底下回帖不断，大多帖有照片，我记在笔记本上，挨个找过去，但都落空，要么是近10年重修的，要么是格局不对，门口也都从来没有大巴线路。最后一个网友突然说，搞不好不是寺庙，是金台关，供的是张三丰，当年坐一路车就能到，院子里有一株巨大的银杏，秋天白果成熟会有墨香味儿。我一下子就激动了起来。是啊，吴家跟他前男友跑了本市100来座寺庙都一无所获，越发执着，反而忽视了一开始那就不是寺庙的可能。 他的记忆过于遥远，且多次回忆侧重点都在如今已荡然无存的亲情上，当然会出错了。找东西就是这样，有执念就会走上歧路。我拎着摄像机到了金台观，道观应该是重修过几次，里面宽阔无比，铺满了水磨石，主要建筑按中轴线排列，大殿也是标准的仿古建筑，有翻飞的檐角和斗拱，没见到树。逛了半天，在院中门廊墙上看见了金台观以前的照片，一座小院，大门正对着一株巨大的银杏树，树后就是平房样式的主殿，跟吴家描述的一模一样。我抓着一个路过的道士问树呢，道士问哪棵，我指指照片，道士说这树早就死了，千禧年前后好像就死了，但一直立在那儿，树身不腐，片叶不落，只是不再结果了，所以呢大家也就没发现。后来10年重修的时候，几个师傅轻轻一推，树就倒了，摔在地上，里面早就空了。我说这怎么可能呢？道士笑笑，行了个拱手礼，就走掉了。回到家，吴家正在阳台上坐着，外放着电影解说的视频，闭着眼，不知是否陷入了沉睡。夜幕将至，天际线酝酿蓝色，落在脸上有暗淡的反光。我瞒下了金台观的秘密，所有亲历者都已离去，时间总是这样一去不复返，回忆到最后会把一切化为烟粉。吴家突然睁开眼问我记不记得正在解说的这部电影，我说大差不差，谍战片吧，打打杀杀的，剧情比较简单。他说最近不知怎么搞的，里面有些画面怎么都想不起来了。我坐在沙发，身体塌下去，终于夜晚完全来临，屋子里只留下了模糊的影子。吴家，你小时候去那寺，我找着了。我曾经想过，或许失明对吴家是一种解脱。视角的缺失让他得以不去直面那些砸到他头上的一切，碰撞解不干净的谜团。但是相处的时间越久，这种念头越发可笑。我渐渐地明白，失明不是拿走了吴家的现实，只是冷静地给予他一个更加窘迫的讲解，任何人不得入内。他闭上眼睛，可世界不会就此熄灭，他不是失去了看的能力，而只是什么都看不见了。两者的区别像是一根肉刺扎在他的脚心，以至于他永远没法停下来，获得安宁。除金台观外，湖城有不少的银杏，我对比过，其中最老的种在党校，枝叶茂密，被单独的围出一片空地。我带着吴家坐上公交车，他戴着墨镜。车一开，世界就摇晃，两根导盲杖偶尔碰撞。我扶住座椅前方的把手，吴家的手叠在我的手上。可能是周末的缘故吧，党校没什么人，银杏呢就圈在那儿，散发着馥郁的气味。我说那座寺庙拆掉了，树迁了过来，是银杏树，等到秋天叶片就会变得金黄，落下来叠叠层层，能堆出一片沙滩。我能想象到。吴家走过去，我偷偷掏出摄像机对准他，我看见吴家松开了导盲杖，让他这么垂落，伸出一只手贴在了树皮上，然后弯曲膝盖，缓慢地跪了下去。我关掉摄像机，转过身，以免余光仍能看见他的身影。我知道再诚恳的愿望也没有办法阻止谎言的繁殖，因为那是他唯一的生存法则。我闭上眼，像曾经几百次模拟过的盲人生活那样，敲着导盲杖，在地面泛起涟漪，一直荡到吴家所在的树旁。他流下眼泪，轻轻一滴，还没有达到地面，还没有到达地面就被风吹散，但声音还是清晰地钻进了我的耳朵。我从来没有相信过神明的存在， 但至此一刻，我希望有什么至高存在能够消灭我的痛苦，甚至不用宽恕我的罪恶，只是把虚无的引力降到最低，又或者是单纯的吞没，让我能砸烂摄像机，走过去牵起吴家的手，也能让我就这么离开，从此不再出现在他的世界。可事情没那么容易，我睁开眼，一切还存在，草地、石头、嘈杂摇晃着，光亮汹涌袭来，抓不住什么东西，做信标的人只能随着时间一同腐朽。我回头，吴佳已经站起身，他拍拍膝盖，拄着导盲杖走向我，我把摄影机揣进了包里。返程公交，吴佳的心情不错，小声哼起歌。我问他怎么样，想起那时候的事了吗？他摇摇头，开心地说，这下就能全忘了。我们回家，吴佳说要给我露一手，钻去厨房做微波炉菜，一根筷子来回碰撞，叮咚作响。我知道吴佳很久之前就在用微波炉做饭，两个月前还特意的听过教学练习过，但大多时候他的胆怯总会在这间不开灯的屋子里来回回荡碰撞，他怕抓得太紧就会任由事物从手中流走，让命中注定的分离来得更加迅速。当晚我在吴佳家留宿，睡在一起时，吴佳拉开了我的胳膊，把脑袋枕在了上面。有的时候我会想，如果把我置于跟吴佳相同的境地，我会怎么生活？是否有足够的勇气举起那根手杖，接着走下去？或许人在极痛苦、极绝望的时刻才会把握生命的可贵，吴佳一定经过这种时刻才能达到现在。可对于我来说，如何达到之后的日子呢？过去是不可改变的，即使我完成了这部拍摄获了奖，也不会改变我只有伤害生活才能被存在感找到的本质。我可以不停思辨，不停回望，驻足不前，但生活轮播向前，时间会抛下一切迷惘的人，自顾自地到达未来。我小心翼翼地抽出手，光脚走到客厅，把之前架设过的摄像机都拆下来，里面的储存卡聚集在一起，扔进垃圾桶。我回到床上，吴佳已经醒了，但仍然在装睡。我坐在床边，只拉着一层纱帘的窗户，透着月光，轻松地划分出了明暗的分割线。我伸出手旋转，看到肤色不断的变化，没留下触感。我闭上眼睛，吴佳的呼吸声很轻，持续且柔软。我睁开眼，看见我刚才睡过的枕头仍然没有恢复凹陷。那么，吴佳又是真的爱我吗？还是为了对抗熄灭一切的夜幕，需要抓住漂流至身边的温度？我们无从得知。二者交杂，细究带不来好结果。吴佳，我能看见。从一开始我就在撒谎，我接近你只是为了偷拍你的生活，尝试做一部视障人士的纪录片，拿去冲奖。我偷窃你的感情，也只是为了你在镜头里能有更多的情绪波动。对于这些，我没有任何的辩解余地，也不会恬不知耻地要求你原谅。吴佳没说话，没睁开眼，呼吸也没有变得急促。我曾经试着闭上眼模仿你的生活，但我相信我得不到你的感受。有时候我觉得我爱着你，但总没有勇气去深究和承认这一点。幻想我们抛开一切枷锁，毫无顾忌地去表达爱的那些日子到来，总让我恐惧。那是一条无比漫长艰险的道路，很有可能会在半路坍塌， 葬送过往的一切。我们无法理解对方的喜乐，更无法触碰对方的痛苦，只有渺茫的火光能够给予指引，等待赐予。爱会很单薄，因此需要超越自我的信任感，这对彼此来说都会是一种难以逾越的天堑。我很难相信我能做到，我们有更简单的未来。明天天亮，我会离开，那些摄影储存卡我已经销毁，你可以报警，我也会尽全力的给你经济上的赔偿，然后我这个人就会从你的生活里彻底消失。你会有一个痛苦的过程，但总能走出来。我知道，你比我认识的任何人都要坚强。吴家的侧脸下一半笼罩在了月光下，他的脖颈很细，喉咙随着呼吸起伏。那些真正睡着的时刻，他不会把嘴完全闭回，他总会蜷缩着身体睡觉，像胎儿在子宫中的姿势。我站起身，吴家伸出手抓住我的手腕，十分用力，快要把我握断了。我看过去，看到他睁开眼，眼睛在阴影中闪着光。选难的那条，我们选更麻烦的那条路，好吗？
荒唐的事我没有办法遗忘，早知道是这样，如梦一场，我又何必把泪都锁在自己的眼眶，让你去疯，让你去在没有我的地方坚强。
一个朗读者，马小成。
想起过去的温存，它让我在夜里不会冷。你说一个人的美丽是认真，两个人能在一起是缘分。早知道是这样，像梦一场，我才不会把在同一个地方，我能原谅你的荒唐，荒唐的事我没有办法遗忘，早知道是这样，如梦一场，我又何必把泪都锁在自己的眼眶，让你去疯，在。